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赞美、来歌唱、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深知我们是蒙受了恩典的人。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遇见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平安和喜乐，遇见你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和我们罪的缠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应许我们说，所有投靠你的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当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的救恩就在我们里边，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永远都不离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把我们教会交给你，感谢你是吧，在15年前设立这个丰收华夏基督教会，让很多的神的儿女听闻福音，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且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主耶稣，我们也请你来纪念今天晚上第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朋友，他们今天能够听闻耶稣的名字，听到你的救恩，知道你的恩典，他们就能够把心向你敞开，因为你永远爱我们，永远向我们敞开你的怀抱来拥抱我们。你会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除掉我们身体的疾病和软弱，除掉我们与人际关系的紧张，因为主你的十字架上你成为和平的使者，是吧？你是和平的君王，你让我们通过你的十字架，通过你的身体，通过你的宝血与天父和好，我们也能够与人和好。谢谢你，亲爱的主，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救恩，给我们美好的应许，因为你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赞美你，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把祝福归给寻求你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握握手说新年快乐，跟旁边的握握手啊，认识旁边的人说很高兴坐在你的身边，坐在你的身边很高兴啊。2018年你们看到我高兴吗？高兴，我看到你们更高兴。那我们今天呢我是这个从洛杉矶赶过来到东部，觉得这个也没有那么冷，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可怕。我觉得其实我在这生活好多年，我在这生活了11年啊，也觉得没有问题。其实我在洛杉矶反而感冒的很严重。来了，我们就在纽约啊，我们上个礼拜的纽约有一场布道会，同一个题目，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然后我们要在费城也有同样一个信息，那这是我们教会的几个分堂。然后我们来到母堂，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维吉亚的母堂，来开始今天晚上的信息。那我们今天晚上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纽约的分堂我们有两位同工来宣教，一位是张红英弟兄。红英弟兄呢这个张红英弟兄，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回给大家。哎，张红英弟兄是这个音乐一个音乐的制作人，他写的音乐的一个大型的音乐的史诗明天晚上在我们维吉尼亚一个 church， 一会儿你不知道地址可以结束问我们，就在这附近开车十几分钟有一个基督颂大型的音乐的一个有管弦乐队，有几十个人大的合唱团，还有好多歌唱家。那是红英弟兄策划是我们洛杉矶分堂的这个诗伟传道写的词我一看都是我们叫人才济济，你们。那我们还有今天他的妻子这个孙雅丽姐妹也到我们中间，我们给她个掌声。雅丽呢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手毕业的，然后她也拉中提。那今天她要给我们有两首诗歌的演奏一首是《奇恩典》，还有一首呢《以色列的圣者》。好，有伴奏带是吧？那伴奏带准备好了。那第一首歌她让我帮她弹，那所以我就给她伴奏，我也没有练过，求圣灵引导。来来来，那个雅丽，你到台上来吧。要铺台吗？不用铺台啊。
第二首。
啊，换小提琴了，刚才是啊，现在是小提琴换中提琴了。 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爱我们，将恩典和慈爱向我们显明，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能够听闻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会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亲爱的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寻求你的人。你说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主啊，让今天你的福音，主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举手，阿门。感谢主，请放假。问一下，有多少基督徒已经信主受洗的举手？有多少？看看，请放假，很多哈。那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请举手。有多少？看看，感谢主啊，感谢主，欢迎你们来，我们跟他们一个掌声。周围的弟兄姊妹给他握握手，说欢迎你们，感谢主。那今天啊，虽然这个今天我们慕道友不多，但是这个信息，不管是对慕道友的，还是对基督徒的，神的话永远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是我们生命的活水的泉源。你们，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那么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在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那么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和描述。那在没有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在基督之外，叫在亚当里。那在亚当里，什么叫亚当里？我们知道亚当就是自然的生命，自然的性情。在基督里就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性情，是通过基督的宝血的洗净，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的一群人，所以是在基督里。那我们看到说，首先在基督里 in Christ 我们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在基督里状态是一个认罪悔改成为上帝儿女的状态。所以在基督里他一切都要更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切都更新。我们到新年了，我们常常希望有个新的一年，尤其孩子们在过年希望新的一年，我们小的时候希望有新的衣服啊，新的朋友啊，我们希望一切都是新的。那么在神的里边，当一个人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也就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他就回到神的家中，就教会。所以圣经说这个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从世界被招出来的，希腊文叫 Ecclesia，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从世界招出来的属于上帝的人的聚集啊，属于上帝人聚集。说这个世界福音是给所有人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也不是所有人都属于上帝，有的人是属于撒旦的啊，有的人是属于魔鬼的，有的人是属于世界的。但是我们有一群人是与世界不一样的，我们在基督里边属基督的人，属基督的人。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的徒，基督徒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与过去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更新。所以保罗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是按照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如果你读创世纪，说一开始说我们神说我们要啊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为什么要按照上帝的样式？因为上帝有真理在里边，上帝有公义在里边。这个世界是没有公义的，但上帝有公义，上帝有慈爱在里边。这个世界的爱是有限的，唯有上帝的爱是无限的。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使我们信靠他的人与他联合。所以在罗马书第6章，使徒保罗说，我们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什么？死。受洗归入他的死。人类最恐惧的两件事，第一个死亡，没有一人可以摆脱死亡的咒诅。第二个苦难，对不对？你一疾病啊，前两天我这个医院打电话，我做了这个肠胃镜啊，做完了医院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再做一次，我半条命就吓没了，你知道吗？这个其实挺吓人的。 那我说能不能告诉我说医生要跟你面谈，你又紧张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做了第二次肠镜。那因为我第一次做的时候，他好像有点疏忽，有一个息肉，他没有切掉，那么他觉得我应该切掉。后来又给我做两次麻醉，你知道这个全身麻醉，美国做一个肠胃镜要全身麻醉，这个全身麻醉对记忆力特别不好，你知道吗？麻醉完了，我就手拿着手机，我就老问说："我手机哪儿去了呢？"你看就会出现这种，你有没有？对不对？然后眼镜有时候推到上面就四处找眼镜，其实在脑袋上戴着，你知道吗？这个跟麻醉有关系。但是我太太说不是麻醉，是你老了啊，跟你老了有关系。总而言之，人类恐惧的两件事，苦难，对不对？还有死亡，是人类解决不了的。所以为什么有人在寻找宗教？寻找宗教就想解决死亡的问题嘛，要解释苦难的问题嘛。苦难是怎么一回事？死亡是怎么回事？人类解决，人类可以解决吃穿住行，人类可以解决，甚至可以解决我们思想的一些的障碍。我们也通过各种的学说来解决各类的问题，但人类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所以人们就寻找宗教。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啊，这个很重要啊，你必须在基督里才能找到真理，因为它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才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更新了。新译本说都更新了，都变成新的了。你我一样，我们过去都有旧的性情、旧的文化、旧的思想、旧的习惯、旧的思维，我们很多旧的东西。那尤其我们从中国大陆长大的，我们受的是共产主义的教育。如果你受共产主义教到美国，你发现跟美国的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你觉得这一切都是旧的了，那你怎么去更新呢？我来到美国，我第一站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我在普林大学做访问学者，我的老板叫余英时，也是我的老师。余英时先生爱跟我谈话，那经常跟我谈话，但现在我也经常给他打电话啊，愿聊天，因为他聊天呢，别人跟他聊学术他觉得很累，我跟他聊生活他觉得挺好，有时候再聊聊信仰。那有一天他就说，伯利啊，那时候我来到美国不到一个月，他说你们这一代的大陆的学者，你们要改变。我说改变什么？改变语言方式啊。他说你们的语言斗争性特别强啊，然后你们的语言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个跟西方文化不太这个能够相容的地方。那我说怎么能够改变？他说读书，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读书。我说读什么书？他说你不要读大陆出的书，啊，你要读台湾出的书。那我就回去读台湾，我发现台湾书跟大陆书不一样，因为大陆书读是这样子的，横着的，它是这样的，所以大陆都是 no no， 台湾就 yes yes， 所以好像不太一样。问题不在这里，我发现我读了台湾的书，没有经过文革，没有经过共产党的那种毒素的教育，它是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况且在历史是比较真实的。即使如此，我也没有更新我的语言和我的思维方式，因为我是中国人。一直到我的信耶稣、受洗归入耶稣，我读圣经读了20年圣经，我开始我的语言方式被圣经更新，啊，我的思维方式被圣经更新。我在圣经里找到了什么叫做神，什么叫做人，什么叫做智慧，啊，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就是用神的眼光看世界，这个就是智慧。你们用你的眼光看世界，你一定是错误的，是用神的眼光看世界才是智慧。智慧就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在正确的场合说正确的话，这是从上帝而来的，这叫智慧啊，智慧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他就讲到什么是智慧啊，什么智慧，人们都寻求智慧嘛。我们知道圣经有个所罗门王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上任的时候啊，上帝问他你要什么，他没说我要金银财宝啊，我要什么权力，他都没有说，他说我要智慧啊，要智慧。这个人是非常智慧的，对不对？如果你跟这人谈话，你交这种朋友是很有意义的啊。如果你交一个朋友天天谈房子啊，或者谈股票，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对你生命没什么帮助，知道吗？啊，因为他的心情是不稳的。你谈股票，今天股票升了，他心情很好；股一跌了，他就很忧愁。所以他的心情是不稳定的，对不对？我上次到台湾去啊，台湾股票下跌，很多人跳楼，你知道吗？你说跳楼啊，真的，那是十几年前。有一天我去那天啊，在台北、高雄，一天17个人跳楼。 啊，这个就是股票赔光了，因为他的生命的神是他的上帝是金钱，上帝没了人就死，你知道吗？金钱没了人就没了。后来有一个电视台要采访我，我信主以后我也不太接受电视台采访，他说我们可以谈信仰和生活，我说那可以。他就问我，你在台湾荣总，我在台湾荣总住院住了一年，我换肾啊，那个时候我，他说你最痛苦的是什么？我说你是想让我说实话还是？他说你说实话最痛苦。我说最痛苦的是不能小便，因为肾衰竭，肾脏有病是小便不出来的，需要排，需要抽，身上浮水，我那身上浮水50磅，坐在便盆里边一个小时不能出一滴的便，而且痛得要死啊，那是很痛苦的，那是我记忆力很深的。他问我最痛苦的，我说不能小便。他说那你现在呢？我说现在当然我好了。所以我想啊，我在那时候我在那个台北的医院里，我就想如果这世界能够一个人能够自由的小便，他一定是很幸福的。人对幸福的期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我说你们虽然股票跌了，你要不要可以上厕所啊？哇，那天我那个访问完了，好多人写信，好多人正想跳楼，一想对我还上厕所还能，为什么要跳楼呢？对不对？人的生命如果没有上帝，你是不稳妥的，你是不稳定的。我说你看，如果你跳楼，你跳到一半在101，一回头101上面的大电子板股票上去了，你想回去你回不去了，对不对？所以生命中为什么要有上帝？他是永不动摇的，你们。所以圣经说上帝是磐石，是山寨，是盾牌，是力量，是避难所。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永远不动摇。世界一切都是动摇的，你今天是这种思想，你明天就是那种思想。我们今天来到美国的学者们，我们在美国待了3-5年，我们跟过去的思想已经不一样了。如果你信了主了，成为基督徒，你今天的思想永远又不一样了。我昨天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郑毅，郑毅就说，我们就谈到几个老朋友都是对基督教非常有好感的。今天中午我跟严佳琪吃饭也是，佳琪就说基督教我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宗教，他的观念我完全接受，可是我还不能受洗，因为我还有点进化论的思想，所以送给我一本书《普通进化论》，他写的，然后写签上名，让我指正。那我的老朋友正义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受洗，他对基督教再有好感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是他走过的道路，对不对？在基督里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如果不在基督里，我们总是在自己的文化里边，没有进入到基督里边，我们对文化的认识还是从世界中认识。所以保罗说一点都不奇怪的，使徒保罗说我们过去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可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对不对？那过去我们都是这种状态吗？对不对？不管你是搞专制的，也不管你是搞民主的，你的文化没什么太大区别。我们看一个搞民主的人，来看看过去的旧人，这是我，像吗？年轻啊，那愤青啊，那是愤青，典型愤青，对不对？还是挺帅，对不对？那我在广场待了50多天，没有理发，没有洗澡，身上什么味道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从北京，这是我们广场当年啊，这是从北撤出来，1989年，刚才那张片是6月4号早晨9:30照的，就镇压完了，我逃到了往北京大学，带着队伍往北京大学走的时候，你回来看这个照片，你再回一下了，我们的投影通工再给他回一下了，再回一下照片，你看啊，你看我在讲演，旁边蹲那几个人，你看看啊，你都看不见他脸了，有一个戴墨镜的叫李璐。就在我这个腿的那个边那个，在我这腿边是一个白袖的红衣服的，是柴玲，在我屁股后那是冯同德，几乎头都抬不起来了，镇压完了，恐惧，人生发生巨变，明天在哪里不知道，所以这种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有我还在那讲演，你知道吗？还在那讲演。一直我讲到北京大学，因为大家走不动了，没有人一个鼓劲儿是走不动了，所以我一直鼓劲讲，所以我就讲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到了北京大学， 1989年6月13号，中国政府通缉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它叫北京反革命暴乱的首犯。所以你们，我牧养你们这么多年，我都没给你们看这张照片，因为怕把你们吓都不来教会，吓跑了，你知道吗？那今天我这个到洛杉矶了，我回来我给你们看一看啊。这是我当年的通缉令，像吗？我给你们读一遍：张伯立，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脚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你想咋的？你看，你看这个像不像啊？像不像？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家对我这个描述还是算蛮客气的。你看，又是双眼皮啊，又圆脸啊，不太难看，对吧？我告诉你，对很多的同学没那么客气啊。对李璐是什么？地包天。特征是，柴玲是小眼睛，然后对那个谁是，冯东德是大鼻孔背微驼。你看啊，这个很多的描述是负面的语言，然后对最可怜就王朝华，我们一到一起开玩笑，一说是朝华，别讲了。对朝华这个姐妹描述是，她是社科院的研究生啊，对她说脸色黑黄三角眼。你想，你对一个女孩子你这样说，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一看脸色现在好多了，就是眼睛也好多了，所以你会看到很特别。这个通缉令过去了二十八年了，对不对？那么这是我的生命的改变。过去我是一个自我奋斗型的人，也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89年枪声一响，通缉令一出，我从一个爱国者变成一个叛国者，从一个国家的主人，我们从小就是我们坚信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准备着时刻准备着的人，变成了国家的敌人。你看到这个变化很大的，对不对？那个落差相当之大。我告诉你，后来我们家现在一大堆学心理学的，我也在神院学过心理学，然后师母去达拉斯神院学心理学，我的女儿是在George Mason 学心理学，那么都是学心理学的。他们告诉我，人生一场大的变故会影响你心理的健康，也会影响到你生理的健康，你知道吗？我为什么生那么大的病？吓的，你知道吗？有一句话，中国人说恐伤肝忧伤肾，忧伤肝恐伤肾，不管怎么样，忧愁和恐惧肝肾一定坏，所以我肝肾都有毛病，就是那89年那个通缉令下的。在这之前我还觉得我是国家的主人，在这之后成为国家的敌人。然后有一个北京市的市长叫陈希同，在那一年的六月底做了一个，在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叫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报告，这个报告被全国人大代表全体举手通过。其中有一句话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声称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叫嚣要杀死4700万共产党员。我是那个民主大学的校长，今天我跟名誉校长严佳琪在一起回忆那个最，他拿出一张照片，是我最后一次的讲演，在广场。他讲完了，我讲，军队都已经进来了。他讲完了，我把严老师送走，我又上台讲，军队就像潮水般的就涌上来了。就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俩回忆，我们俩一个校长，一个名誉校长，在广场。所以我说，你知道陈一彤的报告吗？那个报告咱俩就被定位要杀死4700万。我说你讲过没有？他说我没有。我讲就是我们要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对不对？那时候我讲的就是民主大学的旗帜会有一天在中国大地飘扬，这是我讲的。我说我还回忆我们当年讲的内容，我们俩今天中午特别有意思，在马里兰，在一个朋友家里边谈到这个。你看，当我在逃亡的过程中，我听到广播，看到报纸写的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半条命就吓没了？对不对？跑啊！所以我就跑啊。我的一生都跟逃有关系，逃逃逃逃到上帝怀抱。所以人不要怕逃，你知道吗？不要硬上，该逃就得逃啊！见到罪恶的地方逃走，对不对？见到 诱惑危险的地方逃走，进了引诱逃走，逃很重要，很多人就不会逃，所以都被双规关到监狱里去，对不对？有的时候想逃 too late 晚了，这逃也要找时机，越早越好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通信改变了我，所以89年我逃到了黑龙江边，在中苏边境，人家都往南逃，我往北逃。我这人做事总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觉得都一样就没特点，你知道吗？都往南逃，我不会广东话，我那不被抓吗？那一定被抓，一口东北话，对不对？我就逃到东北，然后穿上东北人的衣服，穿上戴上大狗皮帽子，对不对？然后说一口的东北话，大家认不我是谁？逃到东北的一个农村，一个老乡家里，一个农民，离中苏边境只有十几里路，其实就是中苏边境，那个要带防火证，还要带消防证，还要带边境证才能够过去的，否则过不去的，那有边境线的。我躲在他家里边，感谢神，这是个基督徒，我怎么能信耶稣呢？这很特别。你想冥冥之中是不是上帝有一个预备？在那时候没有多少基督徒啊，中国有几个基督徒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我也不会信耶稣的。那时候我就去过海淀区教堂偷偷看了一眼，把校徽还得摘下来放在里边，怕人知道你是北大学生，然后我们看一眼赶紧跑，说那不是讲，也听不懂讲什么，也不知道他那天讲摩西，我们也不知道摩西是谁，你知道吗？结果后来到那儿，这个农民就让我给他读一本书，他的那本书是手抄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四个字，约翰福音。那当然我也没有读过圣经，当然我知道这是关于信仰的书，我就为他读。那我一读，哎呀，我就想这个书太高深了，这个农民肯定读不懂，他怎么能读得懂呢？你看约翰福音开篇说什么？太初有道，道啊，英文叫什么？道路那个道叫什么？ word， 希腊文的 logos， 道。太初有道，那这个道 Logos， 有的哲学把它翻译成 Logos， 这个 Logos 是一个什么？在哲学的观念里边是一个概念，可在基督教信仰里边是一个人，知道吗？所以你在读的时候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就是神，首先确定了啊。然后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造的。然后约翰说生命在他的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读到这里我有点迷惑，我就问大姐那个农民，你听得懂吗？我想他一定听不懂，因为我读的时候我就不懂，一个农民能听得懂吗？你知道他说什么？我懂。哎呀，这个很吓人的，我就看着他大字你都不识，我是北大中文系的，对不对？我再差我也比你强啊，对不对？我都不懂，你懂？他说我懂。我说请问道是什么？他说那你说是什么？我说那你懂什么？你还是问我吗？对不对？道是什么？我在中学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有一天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道，他说同学们这个道的字根是什么意思？那大家说道路、道理、道德。 No， 不是。他问我伯利，我那时候是我们班班长啊，你说什么意思？我他们都说完了该说的，我就瞎蒙嘛，我说是说话吧。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读三国演义，曹操道冒号，对不对？说话。他说对，道者说话也，道者说话也，所以英文叫 word， 对不对？ word 是话吧。希腊文，我到神学院，我的神学院叫 Logos 神学院 Evangelical Seminary。 Logos 就是话，就是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对不对？这个真理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这个姐妹就说，我告诉你，道就是耶稣。哎，我说哪儿写？他你往下读，在14章第一章的14节说，道成了肉身。如果用白话文说，道成为人的样式，肉身。你是肉身吗？ personal， 我也是肉身。道成了肉身，然后呢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就告诉是耶稣了，对不对？父的独生子是耶稣。那这里边有两句话非常重要，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啊。我们刚才唱了站在最高山，我们才知道山有多高啊，那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世界多渺小啊，对不对？那这个，所以这是恩典的记号。基督教最大的一个象征就是有恩典在里边，恩典啊。所以约翰在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还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十七节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见过神，没有人见过上帝，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将他，有的翻译成发表出来，将他表现出来。父的说，你看到耶稣你就看到上帝，因为他是上帝的本体啊，本体。他道成肉身，他来到中间，为什么来到我们中间呢？他认同我们人类的苦难，他认同我们人类在罪恶中的咒诅，他为我们人类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的公义，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然后他代替我们受咒诅，他代替我们死，所以让我们信靠他的，因他的宝血，因与他联合，我们可以满足上帝对公义的要求。因为上帝对公义有要求的，就像光，他对公义的要求就在他没有黑暗，对不对？不管你这屋怎么暗，灯一亮黑暗就没有了。这个他们中间之间没有妥协，没有 compromise， 没有妥协，不可以有妥协的。光一来黑暗一定走，所以上帝就是光，黑暗不接受光，但那黑暗来了以后，光来了以后，黑暗一定被驱走。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他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这非常重要，都变成新的了。我一看到多少人信了耶稣，他们生命的改变啊，生命的改变。那过去你知道，我们这些被逃到海外的，这些被迫害的，这些人心里面有多少的苦吧，苦毒，真的很苦的，真的苦的。有国家回不去，你看我今天我的父母啊，老父母走了，我都不能回去看一眼，哭啊，想起来妈妈就会流泪。结果我妈妈走了都已经92岁了，高寿了，哥哥呢嫂子劝我说喜丧了，妈妈睡觉就死了。可是妈妈在睡觉啊，大家觉得不对叫医生的时候，她还昏迷状态，她就讲了一句话，我就受不了。她，我妈妈92岁，人生最后一句话说，伯利，妈想你，就走了。当哥哥用微信发给我的时候，我痛哭，我无法忍受，因为我不能见到他。爸爸也是今年去年死的，我去年我爹我妈都走了，一个94岁，一个92岁，都算高寿，也都信主15年了。他们也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服事，非常的好。妈妈还在诗班里，妈妈到90多岁还在独唱，还独唱，你知道吗？我妈妈唱歌特别好，我唱歌有遗传，就因为我母亲。那妈妈在原来在我们农村是小学老师，然后特别熟悉中国的历史，最喜欢就清朝的事儿，就清宫秘史。妈妈如数家珍，哪一个皇帝哪一代多少年做了几次几个太太，她都知道。所以农村都称妈妈叫三先生，因为我爹是第三个儿子老三，所以他叫妈妈叫三先生，被农村人称为三先生。所以我写了一个长诗怀念我的母亲，人称三先生啊。我小时候就受他熏陶，给我讲故事。我记得那年到香港，妈妈来看我，我感谢主了，我妈妈来香港好多次来看我。86岁那年，妈妈到香港来看我，我在香港主持一个啊大会，一个牧者的大会，有1000多人。那天妈妈就突然晚上跟我说，儿子，你是大会主席吗？我说是。那妈妈有个请求啊，我以为这个参加会的同工弟兄姊妹提点建议，我说妈你有什么建议，因为也算国内家庭教会来的人嘛，对不对？她说我想 给大家献一首诗歌，你觉得怎么样？哎呦，我说这个好像人家都是专业的，你知道敬拜团都是北京上海来，都很专业的。哎，妈妈，我说那你唱什么歌呢？妈妈就给我说了歌词。哎呦，我一听很好，我祝福你，我在主里祝福你啊，祝福你。我说那行，唱，在你儿子讲道那个时间，不要占别人的时间啊，占你儿子讲道的时间。妈说行，没问题。上台就唱，我说今天有个老姐妹给大家献首诗，我请她扶她到台上来唱。哎呀，唱得可好了，大家哇哇给她鼓掌。这老太太，我说已经86了，哎，鼓掌，感谢主。结果我说我就送她唱完了下台，儿子给讲到了，走一半她又回来，我再来一首。哎呀，真的很美的回忆啊。妈说再来一首，我那我一看时间，我也不能说不行啊，她是我妈呀，对不对？我说那就接着唱。大家说，哎呀，张牧师怎么今天脾气这么好，性格这么好，你看对这老太太这么有耐心。妈妈唱完了，我送她下去，我回头说，我的母亲，1000多人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给我妈妈鼓掌，比给一个任何的音乐家掌声都多。那天晚上回来，妈妈还在等我，我2点钟开会回来，妈妈说，儿子，你妈一生最高的荣耀是你给的。所以弟兄姊妹，趁你父母还在，多跟他们说说话，如果他们还没有信耶稣，早早的给耶稣的爱告诉他们，向他传福音。我的母亲是15年前受洗，16年了已经，那时候我向他传福音，那时候我在化疗，然后我到台湾去治病，我就这个有一天我就给他打电话，我也不敢跟他说我有病，我是告诉我爹了我有病，因为男人嘛，抵抗力强，刚强，我说别告诉妈。那天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就突然圣灵感动我，我信主了，我要告诉我的母亲我信主了，我应该让她信耶稣啊。我就给妈妈打电话，妈，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受洗了啊，95年我给他打电话，我受洗了，我进神学院了。妈说的，哎呦，受洗了，那你信谁呀？我说信耶稣啊。我妈说那不外国的神吗？你别乱信呐。我说他是人类的主。我说妈，你信主吧。因为那时候医生宣告我已经死刑了，不知道活多久，1、2年、2、3年。那我就说，妈，如果你要受洗，你就能见到你的儿子。我说有一天我在天上会见。你知道我爸死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告诉伯利，我们天上见。今天我去，我一个老朋友说，哇，那天在网上我听你爸那句话，我说你爸真爷们儿，太厉害了，告诉儿子天上见。因为我们有盼望，你们，我们没有惧怕，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在天上一定会见到的。我告诉我妈，我说妈， 你要如果信了耶稣，你就能够见到你的儿子。我妈说话也挺直接的，电话里她也不怕，她说，儿子，我比邓小平年轻，我能活过他，我想你活过他也不一定见到我呀。我就哭了，我一哭，我妈说，儿子别哭，不就信耶稣吗？我信了就好了嘛，别哭。你看这个，你看传福音也不难，一哭妈就信主了。那我爹就不行，哭不管用啊。我爹是1945年参加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的，就是暴风骤雨那一批人。我爹就常常回忆他们当年怎么打土豪，把土豪的酒都喝干啊，然后把肝喝坏了，我的爹，你知道吗？就是他就告诉我他那段历史。后来一传福音，我妈就说，你儿子都信耶稣了，都进神学院了，你也信主吧。我爹就说，他走投无路了，他要信什么我管不了，但是我坚信共产主义是党给了我们这个新的生活，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呢？你看这我爹的观点，对不对？很多老年人是不是这种观点？但是我爹受洗了。这那一年他中风，80岁中风，在医院里面住了半年，我天天给他祷告打电话。有一天他苏醒了，妈说，你爹苏醒了，昏迷半年苏醒了，80岁多不容易啊。那是我们祷告的结果，你知道吗？每一天我都找一群弟兄姊妹为我爹祷告，我祷告的目的就让我爹醒过来，能听耶稣的福音。 我没说醒过来活多久，我没那么说，我就说醒过来，因为我做儿子我有责任，我没把福音，我不敢跟他说话，因为我一跟他说话他就骂我，对不对？我不敢跟他传福音。但那天他醒过来，我就跟妈说，妈给他传福音吧，他能活多久不知道。我妈说医生说不能刺激他，一刺激他一生气又过去了，这个挺难的。我说后来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我们要温柔的说。你知道中国的我们那一代人，男人之间父子之间很少说心里话，因为父亲都太严厉了，也没有从来没说爸爸我爱你，爸爸也没说儿子我爱你，我一辈子没听过我爹说我爱你这个词。今天我们的孩子几乎每一天，我们的儿子每次打完电话都 I love you 儿子，那边高兴了说 me too， 不高兴吐都不吐啊，你知道吗？是我的父亲，我给他讲第一句话，我说爹，不知道说什么话，我突然耶稣爱你，我们教会常常说，我就说我爱你爹，吓坏了，不吱声，一句话都没回，好几分钟才说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你有事儿，你都中风了，你醒过来了，你要信耶稣，耶稣能医治你，耶稣给你永生。我爹就什么都没说，就说儿子你当牧师了对不对？我说是。给我找个牧师，国内你不认识牧师吗？给我受洗。哎呦，我说你这怎么想通的？他想什么通啊，就是有上帝。我说那你不是工人党吗？他工人党也上帝造的，你看这他也很清楚，你知道吗？哎，这很有意思，这个回答很好。哎，信耶稣受洗了，我爹一受洗全家都得受洗，因为他是家长制。他告诉那天挨个打电话回来回来，今天有个美国牧师来给我们受洗，陈瑞增，德州那个一个教会的牧师，也是个大学教授，他到陈瑞增到清华大学讲学，他是德州大学的教授，去讲学，就到石家庄到我家，然后讲了一天的道，给我们家讲一天呢，对我们家就是二十来口人讲道啊。我爹就一直听啊，然后爹就打电话说下午还有课呢，老师还没讲完呢，你们赶紧来。打完电话了受洗，挨个受洗，一个不洗都不行。我爹说我上天堂都得去，所以你看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因为所以你们家那个父亲很重要，带他信耶稣，你的福音就比较容易传。你们看到第一点，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当我爸受洗，我爸真的是新造人，改变，从此改变，跟我聊天没完没了的聊，谈的都是关于圣经里的事情啊。有一天他很疑惑，他说伯利啊，这个弟兄为什么圣经都称弟兄呢，没有父亲啊叔叔啊不说这个呢？我说那是称呼，也有叔叔啊，也有 uncle 啊，那个罗德不就是亚伯拉罕就罗德的 uncle 吗？对不对？都有，父亲不能有，只有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上一个。地上你是我父亲，天上有我们有个天父阿爸父，他创造宇宙万物，没有。他说那为什么叫弟兄姐妹呢？那我看到你给你儿子受洗的时候，他也看到了我们那个录像，还说那你说爱人弟兄他不你儿子吗？他糊涂，他说那我受洗了咱俩是弟兄吗？我说当然弟兄啊。他说那你不乱套了吗？我还是你爹啊，对不对？我那没错，肉身是我爹，但是有天我们到天堂，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他还是听不懂，我慢慢给他解释了，所以他很感兴趣，很多神学的问题啊，很感兴趣的。所以感谢主，在基督里边，爸爸成为新造人，妈妈成为新造人，我成为新造人，我们一家都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语言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思维方式完全的改变，不是一下的改变，是你在生活中不知不觉的就开始改变。你们感谢主，盼望你也能改变。第二点，在基督里我们有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刚才怎么说？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凡接待他，就是凡相信他的，凡接待的，凡他让他进到心里边的叫接待，把心打开让他住进来，这个叫接待。我们接待客人呢，住到我们的家，这很重要的是你要打开你的家门才能接待。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心的门过去是关闭的， 我们对上帝是关闭的，我们对世界是打开的，世界所有的资讯我们都愿意来，可是一谈到上帝 No， 我们立刻关门。我们的眼睛看的都是世界需要，所以当一看到上帝的话语，我们就眼睛就盖上，我们就不再打开。所以被称为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叫奇异恩典嘛，我们谈那首诗歌啊，就是瞎眼今得看见。江牛顿说过，今我失丧，前我失丧，今被怎么赎回，瞎眼今得看见。他不是眼睛瞎，他是心的眼睛是瞎的，看见上帝。所以我很喜欢诗篇二十三篇有句话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我的灵魂苏醒。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的，如果你们有上帝在里边的灵魂是沉睡的，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灵魂要苏醒，上帝解决你灵魂苏醒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神儿女的身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是上帝的儿子啊，他的名是万名之上的名。耶稣来了是让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耶稣来是打碎一切的阶级，不管是君王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在上帝的面前都叫上帝的儿女，他们都叫弟兄和姐妹。没有一个文化可以打破这个界限，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来到中间。所以我们你看，如果今天如果川普弟兄来到我们教会聚会，我们叫他川弟兄就完了嘛，对不对？对不对？那奥巴马来叫奥弟兄，那你还称呼他什么呢？在教会不称呼总统，不称呼总理，不称呼总裁。今天坐在这里，你叫多少总裁你们知道吗？多少大学的老师你们知道吗？不需要，我们知道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在基督里边我们是新造的，在基督里边我们是一家人。 Amen。 我们有一个父天父，我们有一个信，我们有一个喜，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充满。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尊贵的地位，非常尊贵的地位，做神儿女的地位。神儿女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们知道神儿女做福分吗？对不对？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儿女是承受产业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是就是神的后嗣。后嗣就是指继承产业的。那你的产业给谁呢？请问一定给儿女嘛，对不对？再不听话都给他，都给他啊，在没死之前就写了遗嘱，遗嘱就是孩子的，对不对？一定的，因为他是你的孩子。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好处都在基督里。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上帝的后嗣，他就得属天的地位，他就承受上帝的无限的祝福。上帝的祝福有什么呢？上帝祝福不是你今天的财务，那小 case， 那太小的 case 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房子，好的生活，好的家庭，这个上帝都会给，这是好的 case， 小的 case。 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需用的都会加给你们。上帝没有让你贫穷，上帝使贫穷的成为富足，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被咒诅的得以自由，被打碎，对不对？这上帝是要愿意把好处给你，可是还有很重要的，上帝要把永生给你。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耶稣说你们跟从我的，我让你们今日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你们这重要。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加州那年我去听一个 conference， 一个美国的讲员讲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听了我就开始流泪。我觉得我何等的身份呢，我原来是上帝的儿女呀，对不对？我们都没有珍惜这个地位呀。哎，我们觉得信主就完了嘛，反正天堂的门票到手了嘛，也没有关系嘛，读读圣经。要不在美国也挺孤独的，移民社会，你说去哪里呢？去同乡会吧，一年才开一回，对不对？啊，去什么其他的会嘛，也都危险，也不知道干嘛，老鼠会，要不然就反正搞来搞去的，不知道什么会，去了就上当受骗掏钱。那来教会起码不骗人嘛，对不对？哎，我们到教会去消费教会， 也可以。所以我们到教会我们就选呢、啊，教会的教堂怎么样啊，牧师讲道好不好啊，有没有儿童事工啊，青少年的牧师怎么样啊，我们消费教会，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真正的是你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你是后嗣，你们哈利路亚，你是上帝儿女的地位，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加州那个故事，那天牧师那个牧师讲是这样，一个老年人非常的富有，他不仅富有，他还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个收藏家，他收藏了很多的名画古董，然后他住在一个非常古典的一个大房子里面，他就一个儿子，独生子。那么这个儿子呢，他就所有的产业告诉他儿子，这些有一天我走了都是你的，儿子记住了，都是我的。结果呢，这个儿子呢年轻都会有个叛逆期，就不愿听父母的话，他就上前线越南参加了越战，在越战他死了，牺牲了，老人没有儿子了，所以老人就很凄惨，因为他所有的产业不知道给谁了。就有一天来了个年轻的士兵敲他的门，他打开门，这个年轻士兵说，父亲。他吓一跳，他以为儿子复活了呢，一看还不是儿子，他说，我是你儿子的战友，我们在一起3年，我们大家派我来看你，您就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你儿子一样，我们要你需要什么帮助，我们一定来，我们轮番来轮流来看你。然后这个士兵呢，就拿出一幅画，车上卸下一个巨幅的他儿子的画像，是这个士兵画的，这个士兵是个业余的画家，他给他画好了送给他，说你看，哎呀，老人一看心得安慰，眼睛就亮了，画得太好了，因为老人是个艺术家，有劲，这个画他认为超过所有的名画，在他心目中，对不对？因为他的儿子嘛，他就立刻把他正中间一个价值100万美金的一个名画拿下来，把他儿子的画挂上去。所以从此以后，只要有人来，他第看他的艺术品，他第一个带给人说，你看，这是我的儿子。父亲会以儿子为荣耀的。嗯，今天去于姐家光光走到我跟前，我一看，哇，大帅哥啊，我一说，我看于姐脸笑的，哎呦，有个大帅哥的儿子，即使不帅，在我们心中也是最帅的，对不对？我们的儿子不能取代，谁都不能取代，什么都不会换的。所以做儿女的尊贵的地位，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如此的。结果呢，老人离世了，他留了遗嘱，拍卖他所有的作品。拍卖那天律师走到台前说，拍卖的第一件作品是他儿子的画像，然后全世界各地方来买艺术品的人全来了，等待着他心仪的那部作品，因为他有目录的，我知道那部作品是谁的谁的谁的谁的，等待着买。结果拍卖了，却拍卖他儿子，一看目录上写的儿子的画家的名字是一个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画家，当然没有人买，另外特别大，没有地方放，10万美金定价没人买，10000美金没人买，1000美金没人买，降到100美金的时候，有一个人举手了，他们家园丁，这个园丁是个南美人，是他儿子跟他儿子小时候一起长大的，认识他的儿子，他就想，我这朋友怎么卖不出去呢？他，那你那么大画又不是你儿子，你搬家往哪儿放啊，对不对？没人买，但他也是没有用，他也没地儿放，但是他想，我这朋友不能没地儿待，100美金我买得起，他就说举手，然后那个拍卖说100美金一次，100美金两次，100美金三次，卖了。哎呀，他就上来，大家鼓掌，这傻帽，哪来这么个傻帽，把这个儿子终于搬走了。他搬着这个大画，还有一个人跟着他，两个人搬着往下走，大家松一口气，说哎呀，终于可以拍卖真正的艺术品了。结果律师走到前面来说，拍卖结束，根据老人的遗嘱，谁买了他的儿子，所有的一切一并送给他。那天我听了我就哭，我听懂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听得懂，我就突然想到哥罗西书保罗所说的那段话，保罗说，耶稣基督啊，上帝所有的丰富啊， 都在他儿子里边，你们上帝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以在基督里因Christ的你得到是上帝所有的祝福、救恩、永生，在今日的平安与喜乐，在患难中的力量，在委屈中、在苦难中的那种盼望，都在基督里边，都在神的话语里边。所以不管这一生我经历了什么，我都信心满满，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主，他爱我。不管我多么贫穷，我有个主，他为我预备最丰盛的。所以福音是贫穷人的盼望，福音是被逼迫人的盼望，福音是苦难中人的盼望。因为不管你什么样，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给你预备的这个后世所预备的一切的福气是要给你的，给你的，你要凭着信心是领取的，你们。所以条件是凡接待他的、打开心的、让他住进来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可以翻译成赐给做神儿女的权利啊，白话文翻译成做神儿女的权利。新译本，我们看几张照片啊，刚才就是我的布道，这一群人都不信主，在几分钟之前，那一刻我们都流泪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坚定的是我要信靠耶稣。这是受洗的人后面的照片，受洗每一年我们教会洛杉矶分堂100多人受洗，有时候我们在大海里，有时候我们在教堂里。那我们新买了一个大教堂，我们教会成立2年就买了这个教堂。我们买的教堂，我们教会只有10000块钱，这个教堂350万，4个acre。我们祷告上帝给我们信心，我们就把这教堂买下来。你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每一次受洗都讲不完的见证，没人讲1分钟不行，哪有1分钟能讲完的呢？一上台就下不来，你知道吗？讲不完，神的恩典太多太多太多太多。昨天我到费城布道会，布道会一个弟兄走到前面，满脸忧愁，举手信耶稣，然后牧师给我祷告，我的那个那叫什么 H1B 是 H1 什么，我不知道，那个反正是抓阄那个东西，抓阄抓到，然后公司给办。他说我那个石沉大海1年了，公司现在时间到了，我要再有1个月拿不到我就得回国了。我说来为你祷告，相信神给你，你说奇妙不奇妙。第二天我要来华盛顿的时候，我在火车站，我跟赵长老带我去火车站，电话打过来，今天老板告诉他今天早上9点钟到了，信件没有到，但是移民局那个律师说到了律师那里的 email 给了。然后他就说，牧师啊，这位神真的听祷告，他知道我的忧愁，帮助我。我说赶紧，就这个礼拜天就讲这个见证，不要把这些上帝的祝福看到了不说出去，要说出去。你们恩典越说越多，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越数算越多。你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啊，一天看到不该看的事情，遇到不该想的事情，遇到一些的别人的跌倒，我们的跌倒，我们就会埋怨上帝，抱怨上帝，这是不对的。你在那个时候更要数算恩典，你们。所以在患难中保持欢欢喜喜的，不要疑惑，不要怀疑他的爱，他的爱永远都不改变。第三点，今天我讲的第三点，在基督里我们有新的家庭 New family。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2:19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在教会里边，那时候我在普林斯顿，我真的是流泪。你知道我来到美国就生病，我是很倒霉的一个，89年这些学生21个，通缉不到几个月，14个抓进了监狱，待遇都不错，都关到秦城监狱啊。王丹说的，逃什么呀， 我们青春捐一关了1000多个大学生，就跟学校似的，一点都不孤独。然后还老等着人的提审，因为关的太寂寞，就等着人提审，好跟人警察说话去，你知道吗？那你跑的，你说你多孤独？我想也是哈，逃到美国一病在医院里更孤独。圣诞节到了，我在窗户那儿看着外边飘着雪，我看着我那个朋友柴玲，车停在普林顿大学门口，他背着书包呱呱呱，穿着高跟鞋就上学去了。我就在医院里，他也没绕路看我一眼。我看到一个我认识的朋友老师往大学走，我就哭。我出不去，我身上插着管子，我知道医生说我顶多活2-3年。我想我永远失去了在普林大学读书的机会，人生多少的遗憾，会痛苦，对不对？圣诞节到了，突然来了一帮人，教会的，给我唱歌，都没有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都不认识，给我唱歌，然后把我接去，穿很厚的衣服，跟医生给我请假，啊，然后把那个什么氧气瓶带着，氧气袋带着，接到教会去过圣诞节。在车上，我非常寒冷，因为我身上有50磅的水，就像那个暖气瓶，暖瓶，天一凉身体就凉，天一热我就热，所以一冷我就抖。他们就把大衣一个一个的压在我的身上，我们开到教会唱诗歌，唱普世欢腾，唱平安夜，我就哭。那天回到医院，我读到这句话：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你们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我没有家了，我的家已经破碎了，跑了这么多年，把家也跑没了，也回不去家。家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概念，是一个美丽的回忆，但是却心中最期待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就有一个 new family， 你们新的家庭。圣经说，这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离开过教会，我再也没离开过这个家。不管我高我低，我喜乐我忧愁，我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家。也许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家中我不合意的人，或者不好的传道人，他不合我的心意，我也跌倒过，不再去这个家，换一个家。但是走来走去，我发现我也是罪人。家是需要一个每一个人去建造的。有的人是在家中找破口，有的人在家中堵。从我有了这个家，我就发誓我要成为一个堵破口的人，或者我站在破口之间的人，我要站在破口之中，举起我的手来祷告，为我的家，希望我的家越来越美。我们的教会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多少华人来到美国看到教会，他们新奇说，原来还有这样一个生活，我们怎么就不知道。他们可以在主的里边每一天听上帝的话，弟兄姊妹那样的彼此相爱，一个人遇到难处跌倒了，大家祷告扶持他，我们一起往前走。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个家，我可能是世界最孤独的人，我去哪里呢？我会找到太太，我会成一个小家，可是我那个心里边那种期待，那种要求还得不到满足。人心里有个黑洞，唯有上帝的爱能够满足他，世界所有的都不能够满足他，这个黑洞唯有上帝来了，光进去黑暗就走了。我们看几张照片，看我们家多美的家。这是我们多伦多，我们布道团，华夏布道团所有的同工，我们刚成立的布道团，我们在多伦多搞了2次5000人的布道会，上千人得救信主。我们再看，这是我们纽约的家，这次我去，同工们，纽约的同工们跟我一起吃饭，师母也来了。这纽约我们这个教会100多人，有19个神学生，对不对？19个半，说有一个来一半时间，另外一半去别的教会，所以我们叫19个半神学生。这么小一教，100多人，19个在读神学院， 你知道吗？而学费都很贵的，他们工作的挣的钱有的是打工的，拿着钱去交学费，你知道，去读神学。他们一读神，我很忙，每个我都得给写鉴定，你知道吗？我的天天 paperwork 给他们，他们发过来我就得给他们回去。这个家，下一个家，看，这是我们洛杉矶的家。圣诞节我们一个小组演一个圣诞剧，啊，而且每一个好像都专业演员一样，你知道吗？你看，多好，这个家多美。再往下看，啊，这是我们洛杉矶的家，我们暑假的退休会。我们在温泉那里，特别美的温泉，是据说美国最好的温泉，比日本台湾的都好，专门治那个就什么腿的那个风湿病的。我们泡完最近风湿病都没了，我们老去泡啊，离我家很近，开车半个小时，啊，现在被一个神学院买下来了。那我有时去那个神学院去听课呀或者干什么，就把游泳裤带着泡一泡再回来，有天泡晕了。这是我们维吉尼亚的家，我们前年在马里兰的退休会，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能找到你吗？看我们的家多美，你看美人的笑容，你看到瑞娜没有？看到没有？我第一眼就看到瑞娜，特明显。来，再往下看，看，这是我们的孩子们。再往下看，这是我们的诗班，在领圣餐的时候。再往下看，这是我们的见证。再往下看。这是我们的儿童孩子们。我常常想，哎，这次我们在西部的特会请了一个讲员，这个讲员叫 Francis Chen， 你们谁知道举手？哎，还不错，母堂还真的知道。这个是个美国第二代中华人，第二代在美国生的，是个牧师 Francis Chen。 大会让我做主席，我们这次有3500人参加，1000个青少年，加一起4500人。Francis Chen 被请来做讲员，啊，礼拜天我会让你们看到他的照片。啊，这个人秃头啊，从来不穿西装的，讲到老师穿短裤就上台。可是，在美国第二代年轻人里边是相当有影响。然后我说大会说你能不能介绍 Francis Chen？ 我说我 Francis Chen， 我上去看叫陈恩帆，他的中文名字我一 Google， 你们可以 Google 啊，陈恩帆，恩典的恩。啊，这个藩篱的藩，恩典的恩，就是陈恩藩，你也可以 Francis Chen 也可以。那我一看，哇，吓我一跳，我这个人啊影响太大了。他被英国的那个杂志评为2013年评为影响世界的这个最有影响力的100个活着的人的第16位，这个 Francis Chen。 这个杂志叫做这个沃特金斯评论，评为第100位在世界上精神影响力的人物的榜首，排行榜的第16名。他在讲到经常去白宫给川普祷告，他在讲到在美国只要他一去上万人，跟黎叔豪搞过布道会，跟那个疾风烈火那新杰米，我也这次要到纽约疾风烈火教会去看。我告诉你啊，1天3堂聚会，每一堂5000人。我们这堂还没结束呢，外边排着都排长龙，排的好远。你知道那个布鲁克林什么地方过去？他们那教堂过去都是旁边都是流浪汉、妓女、吸毒的那一条街。教会建立时才10几个人、20几个人。新杰米一个篮球运动员，神呼召他去牧养这个教会。现在那个教会改变了整个的社区啊。吸毒的没有了，妓女也没有了，流浪汉也没有了。流浪汉娶了妓女也成了家，妓女也从良了，都进了主，全部被改变，你知道吗？奇妙的很呐。那赞美的时候，他们赞美台上200-300人在唱诗歌赞美，底下5000人。我到那我就开始流泪，我就是神的家，太美了。我就想永远住在神的家中不走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到诗篇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Amen， 哈利路亚，多美！陈帆，我介绍他，我说这是个与众不同的牧师。他为什么与众不同？他的教会在加州，啊，多米谷，头是青少年，18岁到28岁之间的年轻人。到5000人的时候，几年就到了5000人，他辞职了。他为什么辞职呢？他说， 来教会的我的粉丝超过了耶稣的粉丝，所以我辞职。为什么？他说有人开车到 parking lot， 一问谁讲道，不是 Francis， 开车就走回家了。他辞了。他说这些精英，他们应该去建造教会，传扬福音，而不是听每个礼拜天坐着听我讲道，这是一个人才的浪费。辞了，然后写一本书，有一本书叫 Crazy Love， Crazy Love 就是这个翻译成疯狂的爱或者疯狂爱神。这本书卖了几百万的版税，他拿了几百万的版税，他全部奉献做穷人的工作，奉献了，你知道吗？后来他说神的恩典，你知道他讲他的见证，他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爸爸是广东人，非常的贫穷，然后爸爸呢就生了三个孩子，他老三，他有一个姐有一个哥。然后呢他呢刚生的时候他的母亲难产死了，所以他像卞安敏一样，他是生下来没有见过母亲，妈妈生他难产死的。爸爸一看这么点小孩，两个大的不大，爸爸根本就没法管，还要打工，那是第一代移民多苦啊！我们今天第一代移民也是很苦的，你看我们的孩子们哪像我们，人家讲话就是美国人，你知道吗？人家一点都不担心前途，我的女儿做医生，儿子现在医学院读博士，人家根本不担心的，我们多担心呐！明天有没有生活费不知道，我们今天儿女都不能体会我们第一代移民的苦啊！第一代移民不容易，这个父亲没有办法又娶了个妻子，这妻子过了不多久生了一个，给他生了个妹妹，就四个孩子，然后就车祸死了。他爸爸还不甘心，又娶了一个，这第二个继母，三个太太了，这个太太还没等生孩子呢，他爸死了。这太太刚结婚还没等生自己的孩子，突然间四个孩子过来了，老爸死了，这个孩子妈我饿，那孩子妈我要上学，他一个人分身乏术还要工作。可是就这位母亲，第二个母亲陈牧师说是上帝派到他们家的天使，他是个基督徒，他没有放弃四个孩子，他也没有再嫁，他就把四个孩子像自己孩子一样，耶稣的爱把他们长大。他说我的母亲做了我小时候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礼拜天把我们从热被窝里周起来跟他去教会。他说我们几个就装病，然后藏到别的阁楼里去，让妈妈找不到，但是妈妈一定给你找到，穿得整整齐齐跟妈妈去教会。他说今天我做了牧师，我才知道我小时候的所有的信仰的根基都是妈妈 push 来的。他说所以正确的还要 push 他，知道吗？因为他有时候不太懂什么正确。他说我今天有这样的根基，就是母亲，我这位继母，第二个继母上帝派来的，就爱我，所以他生了七个孩子，他娶了个美国太太，生了七个孩子啊，然后他特别爱孩子，每个孩子都，哎呀，他对那个孩子，他说我他们的所有的生日干什么都特别，甚至他们的婚姻，他说我的大女婿，他现在今天做了祖父，才五十岁，外祖父，他大女儿都生了儿子了，他说我那个女婿，在教会十岁我就认识他，我就相中他，我给祷告了十年，成为我的女婿，多有远见呢，你知道吗？青年团契的时候，我女儿在，我祷告好几个，我女儿都不行，看着不行，她也不行。我也很祷告的，我也看到很好几个小伙子很喜欢的，结果人现在都结婚了，他还没结婚呢，我就急，我就说你看你看你看，你不听你爸的话，你知道吗？你看这个牧师有没有远见，对不对？五十岁做了外祖父，哎呀，我就很羡慕啊，感谢我。明天给你们看看照片 ，New Family， 新家庭。那天在纽约，师母也去了，师母赶过来两天。为什么？我儿子过生日，我们俩也给儿子过生日，儿子见到我拥抱一下说 Daddy 谢谢你给我过生日来，哎，这句话我这个说实话这个心里就融化了，这个那天我太幸福了，他能谢谢我。你知道我这儿子不是我亲生的，你们知道对不对？五岁我认识他，他爸爸在他三岁那年，两岁多那年死了，心脏病。 在床上一句话都没留下，半夜三点钟，一个从中国复旦来留学的高材生，在美国拿了 PhD， 做了大学教授，做了终身教授，第一年31岁做了终身教授，主持一个实验室，还带博士生。那师母那时候也是在大学里边做高级研究员，两人在一个大学，房子车子孩子啊，房子第二天去签约买一个新房子，那时候20多万买一个湖边的房子，有湖景的，在 Kentucky， 什么都有了。突然间半夜，儿子的父亲睡觉就过去了，就没有回来。当时谭健说，人生毫无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他今天，他说如果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他人生就一片灰暗的，没有意义。然后又不能跟孩子说爸爸死了，老问妈妈，妈妈也不知道如何回答，问外公外婆，外公外婆就说出差了，出差了，出差了。所以儿子就盼望爸爸能够出差回来。几年以后，我跟他妈妈谈恋爱，我去他们教会讲道，我在神院念书，我一下飞机到他们那个教堂之前，一个小孩从教堂里跑出去喊 Daddy Daddy Daddy， 就是我今天的儿子，我还没见过他妈呢。那时候我跟他妈就通了半年的电话和信，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微信早就先晒个照片看一看，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你知道吗？我一看，我说是谁呀？我问那个长老，长老说 Aaron 我知道啊，我跟他妈谈了半年恋爱的电话里边，我当然知道是 Aaron 啊，那是我未来的儿子嘛，对不对？我说 Aaron 他叫谁呢？叫 Daddy。 长老看说叫你的。哎呀，这些人你知道，这些人就说你 Daddy 出差回来了，这孩子就在那等，一直等，等到我下飞机过来，他就喊 Daddy 跑过来，我一下子抱起来，他抱着我的脖子，我就哭了。我就想，这万一谈不成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俩谈不成，这Daddy又出差了，这对孩子心里多大的一个打击啊。虽然还没有见到他妈，我那天就想，如果他妈不太差，能够看得过去就娶了，给孩子一个爹，给孩子一个家。我们俩就这样结婚的。我们俩今天想起，我们俩真的是因为这位儿子，否则我们俩好几次在谈恋爱会分手。有时候我跟谭健争吵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转身就会走，我那儿住教会，我一走，我们这儿子光着脚跑着喊爹爹追，一直把我追回来，绝对不许走。天天看到他读博士，医学博士，脑神经科学。我说儿子还有多年毕业？还有4年。我说读书怎么样？他说我读书是没问题的，很轻松的，啊，然后就，我真的很高兴，儿子，我说26岁了，儿子，你26岁了，爹地认识你21年了都，孩子长大了。对我儿子来说，这个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对不对？对我来说，这个家也是最重要的。你有一个家，我有一个家，我们都很珍惜。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家，是我们的大家庭，我们更要珍惜这个大家庭。大家庭，我们有时候孩子也有悖逆期、听那人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有做不对的时候。所以这次我跟儿子说，儿子，可能在教育你的过程中，我的观念，陈帆说要放下，放下你们过去的观念。我现在跟你说 sorry， 可能有些我的方法是不对的，啊。我们不见得说我们做的都对，但是家需要我们去建造，对不对？需要你，我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建造。今天那个张弟兄给我一个光碟，他们在北京做的，我想有一个家，对不对？是我要有个家，对不对？我爱我的家。弟兄姊妹，你爱你的家吗？你爱你的，一定是爱你的家。我一点都不怀疑你爱你的家，但你爱教会吗？这也是你的家。教会也不完美，但是我们的神是完美的。 Amen。 我们向他靠近就越来越完美，我们要越过所有人来看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人的爱都会有限的，人都会软弱的，人都会跌倒的，但神的爱永远不改。你看这些孩子们在主的爱里面成长，有一天他们不管去哪里，这个家，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师母那天在纽约也讲了见证，当他得脑瘤，他讲到我们的维吉尼亚这个家，八年前，他九年前他得脑瘤，是九年前吧？ 他得脑瘤，你看你们都记得，那对我们家是晴天霹雳，要手术。医生说，我说手术成功率多高？他说手术成功率是100%了，但是活不活不知道，因为我们会打开，会手术，会缝上，但是你活不活那就是上帝，我们真的不知道。脑瘤在乔治烫医院手术了2000例，现在活着的不到7个，你认为比例有多高吗？你知道师母得了脑瘤以后，我认识了多少脑瘤的人？你们都知道，我认识，就因为跟师母认识，在街上手术的人，前后几年的医生都介绍给师母，说他在我们脑瘤做的比较成功的，你跟他去讨论。所以就介绍，都在维吉尼亚附近。我去探访他，师母一到周末做完礼拜就带我去探访他们，那7、8个脑瘤患者，最后走了，都走了，就剩师母一个。我带他们信主，给他们施洗，给他们买墓地。给他们主持追思礼拜，我从认识他们就是脑瘤患者，我就一个一个把他们送走，每送走一个我都会流泪，因为看着他们从清楚认识我到不认识我，到最后离开这世界，但是感谢主，大多数都受洗了，这就是一个安慰，唯一的一个安慰。那么，师母得脑瘤要手术那天，教会多少人去了？我记得30、40，少兰他们都在呀。祷告，用祷告来拖着我，我真的那时候我也很软弱，我腿都站不起来，啊，医生一会儿1个小时出来报告一次，对不对？头一天晚上给他一大批的安眠药，说吃，因为他脑瘤很大，7厘米那么大，这么大占大脑1/4，然后医生告脑袋要锯开，用锯开，因为是骨头，你知道吗？要锯开，然后要周开，把脑瘤切出去，碰到一个神经，他就不认识你了；碰到一个血管，他就活不了了。那头一天晚上，我记得师母都睡不着觉啊，我也睡不着觉，我们俩就说了好多话。哎呀，就是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大家就不会再吵架了。看着我说，如果我能活着，我很珍惜跟你在的日子。我说 really？ 他说 yeah。他说如果我再有一次，我还嫁给你。我说真的吗？你信吗？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是说这种好听的话，我就说对不起，在婚姻中这么多年，我想到就是都对不起你。有的时候语言伤害你，跟你很严厉，然后过年过节出去布道也不能陪你，遇到很多难处都你一个人当，我很对不起。那时候你知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都说好听的，你知道吗？好了又开始吵架，对不对？人不都这样吗？结果那天晚上他睡不着，他就拉着我的手。就不松开，说怎么能让我睡觉呢？一是我明天手术，我说我给你唱歌，我给你祷告，让你睡觉，祷告也睡不着，唱歌也睡不着。我还记得我唱的歌，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对不对？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一边唱一边哭，他一边听一边哭。后来医生来了，小点声，隔壁都睡觉了，没有用的，吃药，一大把安眠药下去，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安静睡的脸。我就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第一次见面，他使我震惊。我觉得我从来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原来所有的疑惑都没了，一定娶她。今天还是那么美丽，但是那么大一个致命的疾病，如果她离开了，我怎么办？我的2个孩子还没有上大学，全扔给我。教会，这么多的教会，从美国到新加坡，全扔给我。你知道他帮我多少忙？他帮我太多的忙，他帮我做太很多我做不了事，都是他在做。我就哭了，我也哭，很无奈的哭。第二天早上，手术之前，麻醉师来了，来个神父。这个神父很有意思，说："哎，那我就5分钟，快点快点，我就祷告完就走了。"这个神父被称送你最后一程的人，在进手术台之前，他给你做一个祷告。他问弟姐妹："你信耶稣没有？"我没有那么长时间跟你谈，你要信你就跟我做个祷告。 你就如果手术台下不来，你就上天堂了；如果你不信，那你就下不来，就下地狱了。反正那么简单，我没时间跟你谈那么多。那师母说我信主，他说哎呀，那太好了。那你老公呢？他也得信。说我丈夫也信主。他问那你老公做什么工作的？我师母说你过来，跟那个神父说，跟你同行。神父说啊，是牧师啊 ，pastor， 太好了。弟兄姐妹，我给你们一段经文，就打开圣经。你要向山举目，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你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头一天晚上神把这段经文给我，今天早上神把这段经文给他另外一个仆人。我那天有信心，我上帝一定会医治他，这就是印证。你们神听我们的祷告，师母手术了一天，晚上出来的时候苏醒了，我告诉这是几，他不吱声，我想傻了。我有天，这是几，少一点，他看着我，我说我是谁，他说你我老公嘛。哎呀，我想还没傻还能认识我，感谢主。整个的理疗的过程，从医院里出来三个多月理疗，后来我女儿为什么要学理疗，就从那时候开始要改行，从心理学改成理疗师，去读理疗，每天跟妈妈在一起，跟她谈心理学的东西，辅导她。我女儿很厉害，心理学毕业的，很多新书拿了，今天谈这书，明天谈那本书。后来师母就受她影响，也读心理学去了，你知道吗？辞掉工作读心理学去了，真是奇妙。那段时间是我们家里最 close 的一段时间，互相看到这个家多温暖。虽然我们不是亲的，女儿不是她亲生的，儿子不是我亲生的，可是我们在一起，在一个人患难的时候，全家从老到小彼此的坚固，彼此的鼓励。我觉得这个家是一个人不能缺的，弟兄姊妹，真的不能缺。后来好了，我请他到这个台上，就在这儿，是吧？他站在这儿，他讲了三点。他说第一，有主真好，没有主我们生活就没有信心，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就面对生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力量，有主我们就有。第二，有教会真好。他说你知道我生病那段期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少兰帮着排那个给我们家送饭的，一排排三个月五个月，你知道大家都给我们家送乌鸡，大华超市的乌鸡都被我们教会人买光了，我们家他喝鸡汤满冰箱都是乌鸡的尸体，你知道吗？我就得吃鸡肉，不能浪费。三个月过来又黑很多，知道吗？这个有色素嘛，这个乌鸡有色素嘛。然后呢，这个爱到一个浓到程度我们都受不了，打电话叮嘱不要再送吃的了，不要再送吃的了，我们吃不完。如果没有这个家，你想你有病，你的父母在国内能帮上忙吗？帮不上的。你的弟兄姊妹只能跟你干着急。可是知道，你看我们现在教会只有哪人得了癌症有病，我们祷告时候国内的父母都很放心，说我们去不了，但是我们相信你们的弟兄姊妹的祷告，那种爱超过了我们做父母的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的属灵的家。 Amen。 第三点，师母讲了一句话，讲得我很惭愧，你们还记得他说的是什么吗？对，有老公真好。你们不能体会，因为他失去过。当孩子的父亲走那几年，师母是差不多得了忧郁症。他说只要外边车一停下来，他就以为是孩子的父亲回来，就打开门一定要看一下。每天晚上睡觉漫漫长夜，思念的都是过去美好的日子，突然就没了。这个人人生什么意义在哪里呢？上帝今天又给了他一个，所以他很珍惜。他说有老公真好。我这个老公大家都知道不那么好，可是有总比没有强吗？你说你要倒了我总能扶他一下吗？他见了是哪有皮球一扔，我给他扔过去，他捡不起来，我再扔过去，捡不起来我再扔过去，就这么去恢复他的手的功能吗？然后总有一人晚上睡不着觉可以给你读一段圣经吗？给你做一个祷告，说一段话吗？有就比没有好。你们对你旁边老公说，有你比没有好一点。有家真好。我们 new family 的一份子，我们上帝家里的人。保罗说我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你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丰州华夏基督教会这个家 是众多的上帝的家中一个小家。神的教会普世是一间教会，不管白人、黑人、黄种人，我们打破了种族的藩篱，打破了文化的藩篱，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一家人。若人在基督里，他不仅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因Christ他也是 new family， 我们是一家人。你们哈利路亚，珍惜你的家，进入你的家，建造你的家，在你的家付出你的爱，在你的家付出你的努力，上帝一定会纪念。我们来请敬拜团，我们唱首歌，我们唱第四首啊，无数的黑夜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给他一个，来，我们一起起立吧。哈利路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道路有高山有低谷，我们有顺利有逆境，我们有眼泪有欢笑，我们有健康也有疾病。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的有限的生命来到你的无限之中，从亘古到永远，你永远是神。当我们进入到你的爱的国度，像你爱子的国度，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你属天的祝福。这个祝福永远都不改变，这个祝福打碎一切的咒诅，除掉一切的险恶，在基督里边不管高山低谷，你都缠来我们走过，引导我们得胜。 把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每个寻求真理的朋友交给你，让你的爱此时此刻就打开我们的心，进入我们心中。因为你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宣告，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不是撒旦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你永远爱我们。哈利路亚。也许我们很多的朋友在这里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有个机会，当你听到耶稣爱你这个字，你当你知道耶稣爱你，圣灵进入你心中，打开你的心，就接受他，你就永远跟他走得胜的道路，高山低谷他都会带你走过。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你把手举起来，你说主耶稣我愿意。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就充满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还有没有？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还有吗？感谢。当你举手那一刻，上帝就看到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就除掉你一切的拦阻，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宝座面前，来到他的恩典面前，你就领受无限的恩典。所以圣经说，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不要在旧的事情里边被缠绕，被旧的罪恶里被捆绑，我们要成为自由的人，在基督里边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还有吗？愿意举手说接受耶稣，说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赞美耶稣。还有吗？哈利路亚。我们这样，我们再唱首诗歌。我请举手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走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好不好？来，我们走到前面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到前面来。
请刚才举手的
是那人是做耶稣。
还有吗？到前面来。来，
请刚才举手的。
这一生最美，
后边的就是耶稣做你主，到前面来。还有吗？感谢主。
就是那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上。
还有没有？圣经说的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愿主耶稣到前面来。来，欢迎你们到耶稣的面前，凭着信心，圣经说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还有没有？来到耶稣面，请到前面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让你把你的家庭、生命、你的儿女都交给上帝的，请到前面来。耶稣爱你，他呼召你来到他的宝座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主。
走在高山深谷，
感谢主，
他为我同行。我知道，
还有没有？哈利路亚，
最美的祝福。
我们请我们教会的同工到前面来给他们祷告，我们的长老执事到前面来，小组长到前面，传道人到前面来。
哈利路亚，
为他们祷告。赞美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那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
到前面来。哈利路亚。还有没有？
这是最美的祝福。
来，到前面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来领领在前面为他们祷告，按手为他们祷告。来，过来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如果圣灵感动你，我觉得还有一位，他一直在疑惑，在此抓狗，求圣灵帮助你 上帝呼召就是那一位。还有一位吗？来到上帝的面前，感谢主，哈利路亚，欢迎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到前面来，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欢迎你，你是上帝所拣选的儿女，上帝爱你。还有没有？耶稣爱你，还有吗？那个感动在你里边，就是圣灵的呼唤你，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回家吧，回到上帝的家中，因为他的永远不改变。还有想回家的举手，想回家的来到上帝面前举手，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吗？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你们，哈利路亚，来，你们转过来，转过来，我带你们祷告，要做一个决志的祷告。
手上都有一个决志，
我来祷告你们，我说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看着这个词，说：“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承认，
我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现在愿意悔改，
我现在愿意悔改，
归向你，
归向你，
愿意成为你的儿女，
愿意成为你的儿女，
我相信，
我相信，
耶稣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爱使我罪得赦免，
耶稣的爱使我罪，
我相信，
我相信
耶稣死后复活，
耶稣死后复活，
进入我的生命，
进入我的生命，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我相信，
我相信
上帝会赦免我的罪，
上帝会赦免我的罪，
使我成为自由的人，
使我成为自由的人，
有平安的生命，喜乐的生命，
有平安的生命，喜乐的生命。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引导我，
求你引导我
进入真理，
进入真理，
活出真理，
活出真理，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信靠耶稣，
信靠耶稣，
荣耀耶稣，
荣耀耶稣，
传扬耶稣，
传扬耶稣。
以上的祷告，
以上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是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阿们，我们一起来说阿们，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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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拿到表格，请你们填表啊，填上你的信息，然后交给我们的同工。那有报告啊，那我有几个报告，一个是我们。